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牧师还是在出城了，他度假，所以我今天来讲道。今天呢，就是继续讲这个智慧书，就箴言的这部分书。其实我从开始就是信主的时候就对这个箴言就特别喜欢，因为箴言里充满了这个就是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它都有很多实际的建议。我们今天呢就是想从这个敬畏神开始，就是成为我们智慧的开端哈。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往这方面来分享一些。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哈。这节经文呢就是讲到说，我们一个人呢如果真正的开始来寻求智慧的时候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所至圣者便是聪明哈。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对这段经文都非常熟的哈。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箴言，其实呢很多箴言的部分呢是所罗门写的哈。所罗门写的时候呢，他常常用到一个就是一个词，就是我儿哈。他就是写给这些，就是我们就像一个父亲他的孩子哈，就是长大了，就是18岁，我们家孩子就将来很快就去上大学的时候，当我们去上大学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就坐下来要嘱咐这个儿子几句话。那箴言呢在很多的章节呢就跟这个父亲跟儿子的这个有那么一小段时间的这个对话所以我们看这个箴言的时候呢，他讲了很多的层面，但是他都在谈一个东西，就是送这个儿子出去进入到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进入到这个他生命要走这个自己的路的时候，他心里的一些嘱咐。那这些嘱咐呢很多呢就是所罗门年轻的时候他写下来的他年老的时候写的什么呢？就是传道书哈。你看到他年轻的时候呢，他跟还真的是跟他这个大卫的这个他父亲的这个心肠啊，还非常的相近。等到他年纪大的时候呢，他的心呢，跟他这些娶的这几百个太太啊，都越来越远离了神。以至于啊，他最后归结他年老的生命的时候呢，就是虚空的虚空。所以你看这个箴言和这个传道书是有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他生命的一个感受。传道书和箴言都是像大卫，像一个诗篇，都是一个心灵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反思心灵的一个抒发他的内心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他说我儿的时候呢，你要体会呢，就跟你和你儿子一样说话的时候，他是一种就是从心里的一种把我的这种感受来抒发给他的儿女。但是我们大多数时候呢，18岁的小孩走的时候呢是一种什么状态啊？恨不得离家很快就出走就是能离开我们远远的高飞，我们想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我们很多这个儿女的心态。但是这些话不会就是作废因为等到我们年纪渐渐成长渐渐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来我们的父母在那时候叮嘱我们的话，就会开始对我们有作用所以不要把这种叮嘱呢就当成就是好像只是说了就没用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父母身上对我们有很深很深的影响虽然我们当时意识不到。所以你看到这点经文，他说我儿，你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语，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守知识。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就想用这个敬畏和认识来讲一下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个神的真正的智慧。 啊，他在这个箴言当中呢，其实所罗门讲了三个重大的，就是当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他要面对三个大的挑战哈。第一个就是啊，就是跟什么样的人相处啊。我们通常我们很多人都就是心灵，我们都其实都是非常孤单的来寻找一个好的朋友。我们特别年轻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孩子受的这个朋友的影响比我们这父母有时候还大啊？我们出去的时候就会寻找这个我们的朋友啊，寻找一个心灵的这种伙伴或者是配偶啊。那第二个讲到的就是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金钱啊，怎么处理这个钱这件事情啊，很多人都在这个事情上跌倒。那第三个大的东西呢，就是我们怎么控制我们的情欲，就是关于这个配偶的问题。所以我们讲这个就是敬畏耶和华，我想从这三个方面，这后面我们讲这个智慧系列呢，都会更深入的讲很多的层面啊。但是我今天呢，就想先从敬畏和认识的角度，然后呢，从这三个层面上来学习怎么敬畏，怎么认识啊。那我们到底敬畏，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我们敬畏什么东西呢？啊，你有想过，你说敬畏耶和华，耶和华你也看不见摸不着，你敬畏什么东西啊？其实呢，你是要敬畏神的法则啊，就是圣经里常常说到说这个神的律法啊，就是神的法则，他给我们人定了生活的规律，生活的法则，我们怎么才能够做这些法则哈？因为他的法则跟世上的律法不一样啊，律法连宪法都可以变哈。我们有时候讨论什么美国的宪法、中国的宪法，那法官可以随便想个东西就可以把宪法就可以更改，你知道吗？宪法什么法律都是那个律师搞出来的，想什么时候变，只要人大家都觉得不错，我们举手同意就通过了啊。所以人的法则是不可靠的，而且它是没有，里边是没有终极性的哈。当我们看神的这个法则的时候，你会意识到神的法则它是绝对公正，没有任何偏向的啊。它不会因为说我们同性恋的人多，声音大一些哈，我们就通过这个东西哈。它不会因为就是说我们选举的票数还是选举的票多少，它不会受任何的影响，绝对公正啊。然后呢，它里边呢是，而且呢是恒久不变，从我们有人以来，一直到我们将来天地废去的时候，神的法则绝对不会改变，不会因为这个世界上败坏的人多或者败坏的人少，它就有任何的改变啊。然后呢，而且它的法则有无限的能力，当我们违背这个神的法则的时候，就会受极大的痛苦，极大的苦难，很多的时候我们身心灵很多的层面都会受到很多的磨难啊。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挣扎苦难和我们心里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害怕知道这个它的这个法则的能力和力度对我们生命的点点滴滴当中的影响，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油门了心啊，耳朵发沉了，看不见神的法则，我们也不敬畏他的法则，我们更敬畏网上给我们的评价，谁谁谁说了我们咋，我们都很在意，哦，要道歉啊什么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你要知道你要敬畏的是谁啊。所以这个智慧的最终极的本质呢，就是在神的法则上体现出来的啊。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可以想象，就是美国的重要的权力都在谁的手里控制的呢？就是这些律师啊。你有没有知道啊，美国的所有的这大多数总统啊都是律师啊， 只有这真正知道这些法则的时候呢，啊，我们才能够学习去寻求他那终极的那个心意在哪里。那美国连我们的地上的法律我们都得知道，我们才能运作这个东西。你要想认识神，你不知道他的规则，你怎么能寻求他呢？你不遵循他的规则，你怎么寻求他？好，我们如果说神给我们定下来说你要管理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意，不知道他的规则，怎么去管理这个世界？怎么能把这个世界管理好？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整个就是一团乱麻，就是没有人寻求神的心意，没有人寻求神的法则。啊，我们有时候就是当我们违背神的法则，我们受到很大的这种痛苦和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质问神，啊，质问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有这么样个法则，啊。其中在圣经里有个很重要的代表是谁呢？就是约伯。OK， 约伯其实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他说我只要好好的敬畏神，我就必然蒙福。结果他没有，不但没有蒙福，还受了很大的痛苦，啊，他去那里质问神说，你为什么要让我受这样的痛苦？我再做的不好，我没有做的那么不好。最后他讲了半天，其实讲了30多章都是在抱怨，啊，抱怨了以后，神给他显现的时候并没有给他解释任何的东西，啊，你要读那个神给他的回话的时候，其实神都在问他，你知道什么呀？其实他没有解释，他在用这些事情是让约伯知道他其实是活在一个律法当中，他一直都是只要是我行为好，我就能讨神的喜悦。啊，我们有机会可以看看约伯记的那个具体的，我今天不花时间讲那个，但是就是讲这个的原因呢，就是他当时活在不是一个关系当中，啊，就是当我们把这个法则只是活在表面的时候呢，我们有可能就变成约伯的那个样子。但是神让我们有一个进一步，就是我们要敬畏他只是一个开始，不是就是活在一个死的律法当中，啊，他希望我们有下一步，啊，这个敬畏只是开始，啊，他让我们有一个下一步，就是认识。那认识是什么意思呢？啊，认识就是在神的法则当中呢，能够看到神的属性。神的最大的两个属性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爱和神的公义。啊，这是我们认识神，他让你遵循这些法则的目的，不是只是循规蹈矩，不是说我遵循你的法则我就得福了，他是透过这个法则使我们的生命跟他的生命有真实的联系，啊。所以真正的认识呢，是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我们如果很多的时候只是看这个表面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清楚神为什么定某些的法则，啊，比如我们很多说，我们神说你要啊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们很多人就不以为然，啊，我们特别中国人，我们就孝敬父母，我们不愿意离开父母，我们觉得要好好的要孝敬父母，啊，就是我们想不明白神的法则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知道神的属性是什么，神到底在我们生命上的属性是什么，我们不清楚，啊，所以这个我们只有真正的认识到神他背后的属性的时候，他的目的在这些法则的背后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是所谓的这个聪明，啊，聪明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词不是就像我们想象那种只是比较聪明的那种，他是 understanding， 就是你明白了，啊，所以敬畏只是开始，认识明白是我们最终神希望我们达到的目的，啊，认识他自己。智慧在这个 箴言当中呢，出现有很多的是以人格的方向出现，对不对？他说我在街上呼喊，没有人理我，啊，他有说到很多的地方是以人格的方式出现，啊，比如说这节圣经，你上次刘青也提到这节圣经哈，啊，你看到这节圣经讲到说，耶和华在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啊，万物就是他。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哈，在没有创造万物的任何开始前就有了他，啊！我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能体会到，耶稣基督是那智慧真正的源头，在他里边是那终极的智慧，啊！耶稣是那我们在体会的时候，其实耶稣从跟父神从开始到一直到他上十字架。都是与神同在，直到今天他仍然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替代我们祈求，他一直在做工，在旧约里很多的地方有耶稣基督出现啊，他都是一直跟我们在做工，就是因为他一直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啊，透过所谓的这个真正的智慧，就是神的法则，进入到他的这个关系当中。在新约里他也讲到这节圣经啊，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想真正的得到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的得到这个神的智慧的啊。那我们讲这个都是很多就是一些理论了哈，我们可以具体的就是按照这个三个实际的应用啊，就是这个从刚才我说的我们跟什么人的交往啊，然后我们怎么去管理钱财，我们怎么选择配偶，这三个方面我们具体的应用一下，怎么来敬畏，怎么来认识啊。这个圣经呢是诗篇的第一和二节哈，他这里讲什么呢？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节圣经大家都很熟啊，对不对？这是所罗门他爸大卫一写了第一篇诗篇的时候写下来，就是这个啊。所罗门这点的时候呢，他倒是还继承的不错哈，他这里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们与我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就共用一个钱囊哈。所以当我们如果是啊跟不务不正的人到了一起以后呢啊，我们结果会怎么样呢？原来就是要从刚开始就是听听意见哈，最后就变成就是站在一块儿了，一条路线了哈。我们说中国不是站的对不对嘛，有时候站不对对出问题嘛，对不对？我们最后就坐下来吃饭了一起。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来寻找一个朋友的时候，如果找到不合适的朋友的时候呢，我们会受很大的亏损，会要我们的命啊。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最近发生的哈，就是他们这不上学去了吗？这两个大学生啊，这是中国人啊，是不是上大学去了，不是有那些弟兄会嘛，他们就去参加。为什么人要去参加弟兄会啊？就是为了能够有一个这种朋友圈呐、啊，能够互相依靠啊，将来找工作方便啊，怎么样啊，反正就是要靠这个世人的力量，大家能联合起来有帮助嘛。但是进这些弟兄会啊，他们常常就会 就是要考验考验，就像进黑帮一样哈。这个小伙子好好的去了，就活活的就喝死了，喝酒啊，很年轻啊，刚去上大学啊，知道吗？这个小伙子是好几年前哈，他去了，人家就戏弄他，就脑袋撞到石头上就撞死掉了。你看到，你在如果我们的儿女没有找到耶稣，我们心里其实还是孤单，所以我们一到大学就我们到处找，到处找，找不到好的朋友，我们找到什么恶友啊？结果怎么样？义人引导他的灵舍，恶人的义人引导他的灵舍，恶人的道叫人失明。不是每个人都死掉了，对不对？但是他们会往哪里走啊？走到邪路上。所以当我们看神的这个智慧说，你不可从，不可站，不可坐，我们有时候说，哎呀，交往交往有什么关系呢？不就吃吃饭吗？最终他会怎么样？所罗门有没有智慧啊？所罗门有没有智慧啊？蛮有智慧的，对不对？他结果娶了太太太多了，结果怎么样了？从了没有？站了没有？坐了没有？我跟你说，我们比所罗门智慧差多了。你不用说有真正的有谁诱惑你啊，稍微给你拿个小钱囊呀，我们一起做个事儿，那有可能你就进去了。所以这里说，当他圣经里这个箴言讲到这些跟人相处的时候，他一些大的一些原则哈，就像他说到恶人必死哈，与恶人同行不免受损哦，正直人必得享平安啊。你看我们怎么敬畏理解这些东西呢？你要学习来 understanding， 就是要学习认识，知道它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必须昼夜思想，去想，神呐、啊，你让我不要这样做，你的意思是什么？啊、哦，我能体会到的呢，就是恶人必死哈、啊。人有神的形象呢，神的意念是要让人生的。当我们亏损了神的形象以后，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必死啊。所以当我们与恶人相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也会去亏损神的形象，行恶啊，不由自主啊，有时候不行还不行呢。你觉得那些小孩他们不知道喝那些东西不舒服难受，他不知道吗？他也知道啊。吸毒的时候他们觉得那个东西好吗？他也知道那个东西，父母早就告诉他，你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那样，但是大家都说，哎，你一定要这样，你不这样你就不是我们一伙人，你知道吗？与恶人同行啊，神让我们是与神同行，不是与恶人同行。所以当我们的儿女到了这个一个学校里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找教会，我们是找这个黑这些弟兄会的人来得满足的时候，你想他会是什么结果？我这里当然是说的是这种年轻的这个，但是你们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你们都在上学啊，你们比我清楚的这个状况更清楚啊。正直人必得享平安，神是公义的源头，他必保守他一切属他的人啊、哦、你可能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甚至一辈子，我们看见这个义人都好像在受苦，就像耶稣一样，他是受苦最大的，对不对？但是凡是为神而受苦的，他将来必得荣耀啊。所以他的那些使徒们才愿意为他舍下生命，直到将来的时候，神必保守属他的每一个人。哦， 我们在主里，我们要寻找的不是别人，我们应该是寻找耶稣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永恒的盼望。不是靠这个地上的人告诉我说你不错啊，我们就觉得好一些。如果有人说我们不差，我们就觉得就很绝望。我们的寄托在哪里啊？是在耶稣里，他才是我们真正永恒的朋友。所以当你有这个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在你的儿女的心里的时候，你就永远不需要任何的人。我就是世上一个朋友也没有，我在耶稣里我也不怕啊。那这个钱的这个事情哈，也是很麻烦的哈。我们很多人啊，都在这个事情上跌倒哈。在这个箴言里，他讲到这个金钱的来源，金钱的这个来源要正哈。但是呢，金钱得的多了，容易有陷阱啊。然后在使用金钱上要有智慧哈。他讲了很多这方面，啊。那怎么认识这些东西呢？他说这个钱的这个来源呢，只有神才是这个祝福的源头。你如果这个钱的来源不正，不是从神来的，不能持久，而且呢会导致你死亡啊。所以他在讲到这个陷阱呢，就是不义之财会使人堕落啊。再有呢，就是金钱的使用的时候呢，用神的这个钱我们挣来的时候，如果没有用到神的国神的义上呢，没有任何的价值。只有用到这个永恒的国度上呢，才有永恒的价值啊。我都很快的就是讲一讲，你看他，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说我这里说到什么，义人的勤劳自身，恶人的镜像自死，都是挣钱的嘛。我跟你说，这钱还有好钱坏钱呢，就跟洗钱也好钱坏钱哈。钱的来路不正会怎么样？让人死。钱的来路要正的话，它是滋养你生命的，可以造就人的，可以帮助人的，可以为神的国度，可以用短暂的钱财为永恒的国度还可以做事的啊。钱的来路不正的时候，你这钱让你要你的命。你有感恩这个神给你的饮食的需要吗？你有感恩的心吗？我们常常在钱的这种使用上，我们顾不上神的国神的义啊。我们一旦有一点点钱，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我怎么能马上给我舒服一些啊，让我在人面前更有荣耀。我们很少想到神啊，你的国需要什么，我怎么为你服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神给我们钱，但是神一直不给，就很觉得难受哈。其实神不是缺得很吗？我们根本承担不起啊。我自己都常有这种诱惑，一觉得有点钱的时候，马上就想贪图这个舒服啊。我对外表东西不太介意，但是这个身体上难受啊什么的，这种就觉得就很容易受诱惑的啊。你看他这里讲到，他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如果能够怀一个感恩的心，而且愿意是摆在神面前使用的这个金钱，就不容易受诱惑落到陷阱里头。很多人这个钱用的不正的时候，就把自己陷到陷阱里去啊。在圣经里头有一个用的财宝用的好的，就是这个五饼二鱼，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其实这个五饼二鱼这里画的蛮好，就是这个小孩子愿意把他的这个仅有的，其实是很多啊，其实不是这样，真正的五饼二鱼这个样子哈，很而且没有这么大的鱼了哈，都是我们真正的手里的，可能很卑贱，但是我们如果用到神的手里，这卑贱的就成为高贵的， 没有用的就变成有用的。当我们把金钱都花在我们自己的奢侈上的时候，毫无意义，最后就吃了拉了就没了，知道吗？那我再讲一点哈，就是我这点我也是希望能多讲两句哈。敬畏神的智慧有一点就是选择配偶，在圣经里他讲到我儿，他讲到很多地方，就是说到这个要逃避这个淫乱的妇人，乖谬的妇人，还有这个就是要珍爱幼年的妻，还要寻到这个宝贵贤德的妇人啊。在这里边呢，你也可以把这个妇人换成男人哈，这个逃避这个荒谬的这个男人哈，逃避这个邪恶的这个男人哈，这不是只是给女人的话啊，不要就是误解只有女人怎么样哈，我们男人是一样的败坏啊，一回事儿了。啊，这里讲呢，他是讲什么呢？逃避这个淫乱的妇人呢，是要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婚姻呢，都是预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圣洁的。哦，这个乖谬的妇人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非常可怕的哈，他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抗拒神为女人创造的角色啊，不服啊。就跟夏娃不服夏娃不服他的角色一样啊。从创古神创造人的时候，女人就不想服啊，我想带头啊，我要做头啊，结果怎么样，就导致了这个诅咒啊。从夏娃开始一直到现在，很多女人都成为她男人的诅咒啊，就是因为他不服他的角色啊。那女人的角色是什么呀？她在家看孩子是不是就很卑贱呢？是不是顺服自己丈夫就很卑贱呢？不是，是因为神创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是非常有荣耀的。我们在教会里说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是卑贱吗？不是的，真正能服侍谦卑来服侍弟兄姐妹是有荣耀的，是好的，因为他满足了神的角色。当我们不服的时候，就产生了各样的问题啊。哼，现在整天推的东西是什么呀？ Wonder Woman 啊，现在是，对不对？天天就搞这些东西啊，你知道吗？你不服你就成为一种诅咒啊。然后我们这个幼年的妻呢，我们不能废弃我们神和人之间的这个约啊，知道吗？我们要不能贤德的妇人是神赐给人的一种极大的祝福，极大的祝福。好，嗯，许多现在的这个家庭啊，就是这个，这就跟圣经里讲的这一样啊。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怎么样？亲手拆毁。哦，没不敬畏神啊，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自害己命啊。你争吧。哦，宁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我想所罗门的这个体会比我们每个人都会深呢，他有400-400个太太是多少？你看这段圣经就讲到我们跟这个幼年的妻要珍爱这个幼年的妻啊，啊，他让我们得满足，而不是我们老是在不断的寻找啊，没有人满足啊。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到呢？谁能得到呢？在这个世上谁能得到才德的妇人？我们每一个姐妹应该好好的看着箴言31章啊，你是不是一个才德的妇人？ 当你的配偶找到你的时候，他有心底里说，不是说只是你逼着他说我是不是财宅的妇人啊，他心里说你真的是财宅的妇人。你有这样的先生夸奖你吗？我觉得找这个配偶是非常重要的哈，特别是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很多年轻的哈，你们正在寻找配偶的过程。我就想起来我以前哈，我自己找配偶的过程哈，我就觉得这个误差不能出误差，出了误差会怎么样？就是永恒的误差啊！我就叫这个叫永恒的。为什么呢？我如果你看你找朋友的几个里边这么多，万一找错一个就不知道，就是千千万，你的后边的一千代也是几千代，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这个不夸张的，我你刚开始的那个角度啊，我们就是随意啊，很随意啊，随便哪、啊、嗯，结果砰砰找错一个，坏了，世世代代受诅咒啊！乖谬的妇人，你想找了一个罪人，你要你的命不要？我就想起我那时候，我这个地方，我怎么我碰到我太太哈、啊？我那时候在教会里服侍，刚信主不久哈、啊，很勉强的去接新生啊什么的。那时候他们约好是在这个地方，那个叫啊、那个 William Pitt 那个 Union。那有个 court 对吧，他们说在那儿集合，结果我去了以后一个人也没有，气得我够呛哈、啊，等了15分钟还是没人，我说这什么呀，搞了半天大家都是那时候没有手机啊，你知道，就只能就是说好了几点就几点嘛，我这人蛮守时的，但是没人出现，我蛮生气的，我就走了嘛，我说我就回家，我原来住在那个 school hill 那个地方 Hobart 就可以顺着这个 Human Library 就村这个道就开车可以回去。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们有很多的人就在这儿，好多新生啊、嗯，我就看到哦，是我们教会他们在这儿呢，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跑这儿了，我把车停下来，他们招呼让女兵上了我的车。我跟你说那个误差不超过15分钟，真的不超过15分钟。如果我那天走了别的路或者怎么，我就跟于兵永远见不着了。他不信主啊，他也不认识这个教会，什么也，我也就没有5个儿子了，没有5个孩子了，我没准碰上谁啊，就是乖谬的妇人，你知道吗？不知道是谁啊，你知道吗？谁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呢？你知道吗？我说这个永恒的误差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你如果不小心，你只是很随意的哈，放纵自己的情欲啊，现在婚前同居啊，各种各样做这个各种各样不合理的事啊，最终结果是什么呀？就是产生永恒的误差啊。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我们看到这是还是这个大卫哈，大卫的这个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只有敬畏他的法则，真正了解他的心意，我们才能得到那真正的智慧。认识一个人，开始认识的时候呢，我们说认识一个人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心里都油蒙了心，你要想认识神，我们要花一生的时间。我们就是透过这些法则在生命当中一点一滴的体会的时候，我们渐渐就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了真智慧。我们低头来祷告啊！在天的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些本来是在尘土里生出来的， 给了我们一个灵，给了我们一个圣灵，但是我们人却不愿意顺服你，我们背逆你，结果我们油蒙了心，我们看不见你，摸不着你，我们也体会不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敬畏的心，知道你造我们的目的是要爱我们，是要让我们有你一个像你一样有智慧的一个灵，因为你造了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造男造女。天父啊，求你把这智慧常常赐给我们，把你的法则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每一天来运作在这个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处理的时候都有你属天的智慧，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主啊，被众人所看见，能够招呼很多的人能看见你的智慧，就是高过了属世的智慧。天父啊，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不做一个愚妄的人，做一个有智慧有你的恩典的人。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啊，我今天啊，就是牧师不在，我都做那个 announcement 哈，就是啊，我真的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透过这个箴言呢，啊，对神的话。